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收看由真耶稣教会所制作播出的圣经讲道节目《真光之声》。现在奉主耶稣的圣名，开始今天的讲道。今天的讲题是建立真正的信仰。信仰跟得救是息息相关，错误的信仰会让人走上灭亡的道路，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在这2000年来呢，基督教的发展，因为在得救要道上，很多人发生了误解，导致很多的教派，一直的产生，一般不明就里的就误入歧途。所以以为教会历史悠久，信徒众多，牧者学历高，教会财力雄厚，宣教士肯为福音牺牲生命的，或是多做慈善事业，就认为这个就是属神的教会。但是呢，他们却偏离真理原则，远离于神了。这样的信仰岂不是非常的可惜吗？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教会就是主耶稣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那么被救赎的这些众信徒呢，必须要在真道上要一致的，那这样才能够长大成人，蛮有基督的身量。所以真正属神的教会，就必须要有真理的印证，要领受宴席的圣灵，作为得救的凭据，并且要神迹显明，这样才能够让人找到真神。真耶稣教会是神在末世拣选的教会，负有更正万国各教的责任，所以真耶稣教会是唯一能够让人找到得救正路的教会。那现在我们要来谈一个问题：为什么许多的基督徒他们不能够建立真正的信仰呢？因为自古以来，魔鬼就不断的跟神来敌对，制造的灵界的混乱，让人没办法去明白真道，而走向了迷途了。所以许多的基督徒为什么会受迷惑呢？第一个，就是魔鬼把这个福音更改了，来迷惑世上的人。这是魔鬼非常巧妙的一种技巧，就好像有人恶作剧，把这个指路牌把它方向稍微挪移一下，那么就很容易让路人就迷失了方向。同样的道理，有些人没有坚持真理的立场，就按照人的意思去更改圣经的道理，比如说主张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不是神，这是多么严重的一个问题。难怪保罗这样说：无论是我们是从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我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要被咒诅。所以那些所谓传异端的，他已经超过了基督的教训、圣经的教训，像这样的人，你不应该接待他，以免受了迷惑。所以有些教派要来找我们跟他合办布道会，但是道理不一样，怎么能够一起来布道呢？第二个，为什么有人不能建立真正的信仰？有人误解了这个律法。有些人呢，就认为新约是恩典时代，不在律法之下，所以他们认为说律法已经被废去了，连安息日都不必守了，这是多么大的一个误解。事实上，假如我们知道旧约那些所谓的礼仪律、卫生律呢，是因为主的救恩把它成全了，不是废掉，就好像圣殿的真理。主耶稣借着十字架的救恩，成全了献祭的道理， 啊，主耶稣他本身所说的话就是生命的粮啊，成全了橙色饼的道理。主耶稣他是世上的光，成全了金灯台的道理。譬如说卫生理来讲，那个割礼的真理啊，是被这个洗礼呢啊来把它成全了，洗礼才能够真正来除去人肉体的情欲。那么呢，十条诫命是一些真理的总纲啊，它是没有废掉的。所以，在以赛亚先知里头，那我们知道，从53章就预言耶稣基督的受死，53章呢是预言教会的建立，55章呢特别强调这是新约时代的信徒啊，必须要守安息日啊，不只是外邦人，连太监都可以守了。哦，所以说，在今天新约时代是应该守安息日的。难怪雅各会这么说：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犯了重条。所以，轻乎十诫的任何一诫，那么他在得救上面就没有分了。第三，啊，我们要谈到灵界的混乱，让人呢没办法建立啊正确的信仰。那么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听了这个得救的福音呢，那么就应该来领受这个应许的圣灵啊，作为印记。但是很可惜，很多的这个灵恩派的教会，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应许的圣灵，他们以为这个说方言是一种圣灵的恩赐而已啊，不知道这个说方言不只是恩赐，而是人人应该领受了这个应许的圣灵。那么最近呢，很多教派也知道哦，原来啊，受圣灵是要说方言的。那么二者呢，就刻意在这个地方呢来混乱。所以有些教派现在开始也强调啊，祷告啊要受圣灵啊，一定要说方言的。可是我们知道，有一些人呢，他祷告的时候，虽然是说方言了，可是是出于这个恶者的，因为有些人祷告当中突然间呢会倒在地上，口吐白沫，像这个都不是圣灵的受圣灵的一个现象。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从圣经的真理可以明白，什么叫做真理的灵，什么叫做妙望的灵，这非常重要。真理的灵一定明白真理，妙望的灵啊，他就不明白真理。所以我们要从真理去分辨。所以我们若是能够知道有关得救的这个十大信条、五大教义啊，我们就可以去分辨他领受圣灵说方言，那么他认识洗礼吗？是否有宝血圣灵水的见证吗？他领受的圣灵那么他所说的灵言那是不是来自于神的这个是非常重要，就从这个得救道理去分辨。第四个呢，有一些人因为被世俗的虚谈所迷惑了，所以他们不能够建立真正的信仰。有些人口中说夸大的话，为得便宜去谄媚人。现在世俗上有很多的一些思想理论学说他们主张是泛神论啊、轮回观啊、自由意识状态的改变等等。比如说有一个人他外遇了，他内心感到非常的愧疚，不知道怎么办结果呢，他就有一些什么心灵大师就跟他讲，哎呀，人人都是神嘛，你要只要把你内在潜能把它爆发出来的话那么呢，你就知道善恶是由你自己决定嘛，你何必内疚呢所以现在有很多的这所谓的心灵大师所教导的根本都没有真理做依据所以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我们呢，若是不懂得认识真理，我们很容易就被迷惑，有时候被鼓吹说用什么催眠的方式、心灵感应的方式、潜能激化的方式， 啊，马上就灵验了啊。那么，假如说对真理不了解的，很容易就靠这些的感觉啊，最后呢被邪灵控制了，所以他就不能够建立真正的信仰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值得要去深思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今天要建立真正的信仰，一定要思考啊，任何的事情有没有真理做根据？任何的事情啊，我们是不是能够从各种的邪说理论找到真神？如果不能够找到真神，那这些的邪说理论就是不可靠的。接下来呢，有些人是受邪灵的这个邪淫的淫乱的影响而受迷惑。那么有些呢，假师傅说夸大的话，他用肉身的情欲和邪淫来引诱那些刚信主的人。那一般来讲，所谓的异端总是跟道德的败坏扯在一起如果有一种教训或一种聚会是搞男女混乱、放纵的、淫乱的、外遇的。甚至于说，万一只要悔改就好了，没事了，那么这肯定是出于魔鬼的恶意了。接下来还有一点呢，有些人以邪术来取缔、来迷惑人。在这个使徒时代、保罗的时代，他碰到了一个使女被鬼附着，整天呢在后面一直喊叫，让保罗觉得非常的厌烦。所以保罗就转身就对他说：“奉耶稣的名，吩咐鬼从你身上出来。”感谢神啊，鬼就从他身上出来了。所以从这里就让我们了解，现在有不少的一些行邪术的，他的目的是要得到利益、得到好处，这个不是真正的信仰。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有一些人受个人偶像崇拜的迷惑，那么圣经里头也告诉我们，将来有所谓的大罪人出现，坐在神的圣殿，自称为神。有些人呢，假作光明的天使来高抬自己，那制造个人偶像的崇拜。那他们的教训呢，他们往往大过于主的教训。所以今天我们要防备的是什么呢？有一些人有恩赐了。但是呢，他不谦卑，所以他很容易呢，就成为魔鬼的工具，因为他会假作光明的天使来迷惑世人。那这样的人呢，将来要承担何等大的这个刑罚。所以今天我们要了解什么叫真正的信仰呢？真正的信仰，第一个就是必须要有真理的印证。那因为教会呢，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面，有耶稣基督自己作为房角石，所以在使徒时代呢，已经把这个真理呢一次交付给圣徒了，是有关得救的要道，是全备的，不是逐渐显明的，是不可更改的，也是不可加添的。比如说这个圣诞节，圣经所没有的，我们不可加添；比如洗脚礼，圣经有的，我们不可以把减少；比如守安息日，我们不要把它改成守这个礼拜天。在使徒时代是这么严谨的去遵守这些真理，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若不履行真理的话，那就跟天国就无份了。真正的信仰必须要能够领受圣灵的大能，所以应许的圣灵是得救的凭据。凡是重生的人都一定会领受到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就是圣灵，他能够让我们去明白真理。那么各教派不明白应许圣灵的重要，导致于没办法心眼打开，所以导致于受错误传统观念的影响，在得救的道路他们不得其门而入，真的是很可惜。比如说，有很多人认为信就有圣灵了， 所以他们常常会读不懂为什么耶稣要这样说，说他说人信他的要受圣灵，可是那个时候圣灵还没降下来，因为耶稣还没得荣耀，所以他们读到这个圣经，他们不了解，因为他们没有真正领受圣灵。第三个呢，真正的信仰就是要神迹作为明证了。经过宝血洗礼重生的人呢，他应该有一个生命的改变，不止生命的改变，他的祷告呢一定要蒙神垂听，不只是蒙神垂听呢，他还能够胜过坏习惯，能够胜过魔鬼，能够胜过邪术，所以这个就证明呢洗礼的功效跟圣灵的能力。在教会有一个弟兄呢，他姓范弟兄，他以前还没信主的时候，他是花天酒地啊，那常常醉酒，醉到呢掉在水沟，睡了一个夜晚，早上起来说：“哎，我怎么会掉在水沟？”他的生活是这么样的糜烂呢？后来经过教会带领他，他信主了。他信主以后，那么经过洗礼，罪得到赦免，领受圣灵，他非常高兴。那后来呢，真的酒都改掉了。那么他是一个警察，当有一些老板请这些警察先生们去应酬，应酬场合难免都要喝酒。老板举起酒杯说：“哎，请大家喝酒，但是我们这个范弟兄，他没有举起酒杯。老板看到了，就问他说：‘哎，你不会喝酒吗？’他说：‘是，我不会喝酒。’老板说：‘那这样嘛，你随意那个沾一点啊。’那这个弟兄还是没有拿起酒杯沾一点酒。这个老板呢，就走到他的前面，向他跪下来。”他说：“我这么诚恳来向你敬酒，你至少沾一点酒吧。”这个范弟兄就赶紧的把老板扶起来，说：“老板，你不要这样子。我告诉你我以前是一个酒鬼那么我因为信了耶稣以后，我就戒酒了。我希望你能够体谅我，不要让我再走回头路。”这个老板呢？起来之后就举起大拇指说：“哎，了不起今天还有这样的年轻人，敢向这个坏习惯说不。”所以这个范弟兄他信主以后，真的所行所为荣耀神。有一天呢，他到亲戚家，看到一个亲戚驼背了，驼背90都非常的可怜，他赶快向他见证，说：“哎呀，你生活那么辛苦。那么你应该要来信靠耶稣，耶稣会帮助你的。”想不到，在祷告的当中呢，这个驼背的，他竟然有神的荣光照在他的背部上，然后他一直震动，一直震动当祷告完毕的时候，他驼背直了，范弟兄看到觉得很惊讶，你怎么驼背直了？这个驼背的。先生就跟他讲：“我刚刚就感受有一股力量呢，让我一直震动，我就直了。”所以范弟兄很感谢神神的借着祷告来医治了他驼背的病。不止如此有一次范弟兄去巡视的时候，有看到有一家年轻人头发留得很长那么他问他妈妈说：“为什么不给他剪头发呢？”他说：“我孩子是精神病，会打人那这个范弟兄呢，很勇敢的说：“来，我来帮你处理。”就请他的太太把剪刀拿过来，他们夫妻两个人奉耶稣圣名为他剪头发，非常奇妙。剪完了以后，这个富贵的青年呢，连动都不动，让他的妈妈觉得非常奇妙，说：“怎么会这样？”那范弟兄就跟他见证耶稣基督的能力，所以他就带着孩子来教会来慕道，感谢神后来这个孩子也这个富贵的病得到医治，也归入主耶稣的名下。所以从这里就可以让我们来了解到，一个正确的信仰一定要有真理， 有圣灵，有神迹。这个最大的神迹是什么？是人生命得到改变，啊，能够戒掉坏习惯，能够啊帮助别人，啊，得到神的恩典，也能够呢，啊，让人离去恶者的束缚，这是非常的啊这个奇妙的啊一个神的恩典，啊，所以我们今天应该要赶紧的来信靠耶稣基督，啊，今天正道到此，我们起来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爱我们世人，借着圣经的预言，你要在末世，在东方来兴起你的教会。主啊，今天这耶稣教会是你借着圣灵来亲自建立的教会。主啊，我们也知道，人若没有真理的圣灵，是难以明白真理的。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实在不配得你的恩典，但是你却能够怜悯我们，把你这个真理的圣灵赏赐给我们，并且让我们明白赦罪洗礼的道理，也让我们经过罪的赦免，使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有你的恩典在我们身上，让我们成为新的人，能够活出你的形象，你的荣耀。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求主来帮助更多人能够来找到真教会，来建立真正的信仰。我们这样的祷告来荣耀你，哈利路亚，阿们。Thank you.